西太后和恭亲王奕欣经过紧张的部署和多次会议，总算把顾命八大臣这个罪名定下来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整个北京城都知道这个消息了，从宫里到禁城到四面八方，人声鼎沸，奔走相告，大家都怀着不同的心理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就拿这皇宫里来说，恭亲王奕欣跟西太后刚说完了，哎，这风就掏出去了，这个太监们仨一群俩一伙也议论这个事儿。一开始啊，他们听说把宰元端华肃顺定为千刀万剐，可听老人们都讲过有这么一种刑法，究竟怎么剐谁也没看见。年轻人都好奇，就请示那上岁数的，这上岁数的也一知半解，根本也没看见过。大伙围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谈，这小年轻就伸着脖子就问，我说什么叫剐，到底怎么剐呀？这老年人就给讲，说这剐这玩意儿什么时候留下的不知道，这是死刑当中最残酷的一种刑法，罪特别大，就得这么收拾这个犯人。听说这剐呀叫鱼鳞剐，鱼鳞剐那怎么解释？哎，就像那鱼鳞呐，一片一片的，把那个犯人呢扒光了身子，用渔网把它裹得紧紧的，这一裹呢，连皮带肉从那窟窿眼儿就鼓出来了。然后行刑的人拿把快刀，就一点一点往下嘎，一直给这犯人整死拉倒。有人听着不以为然，说不对吧？我听人跟我说，那剐罪是扎八刀。大伙又问，这词儿新鲜，什么叫扎八刀？扎八刀啊，就是给这个犯人来八刀。一开始呢，在脑门子上来两刀。这两片肉皮当了下来，把眼睛给盖上，然后呢，在胸脯、乳房这地方来两刀。如果这个犯人家属花了钱呢，怕这犯人受罪，所以这刽子手就偷着在这犯人的心窝来一刀，这犯人就死了。愚者呢，又拉胳膊、拉大腿，这人就不痛苦了。所以说叫扎八刀。嚯，大伙谁说也没有什么根据。在这议论纷纷，正说着呢，安德海这小子来了。有个小太监眼尖，一瞅安德海吓了一跳。现在安德海红的发紫啊，就是总管太监王公大臣他都不看在眼里头，他说什么西太后听什么，所以大伙又恨他是又怕他呀。这小太监赶紧说，小安德来了，别说了。顿时鸦雀无声，安大海这小子舔着胸扒着脖子迈步进了屋了。你们这谈什么呢？哎，鸡毛子喊叫的，要把两宫太后给惊着，谁担得起这责任？哎，人们低着头谁也不说话。说呀，你们聋了是哑巴了？刚才说什么呢？有一个小太监没办法跟他说，二爷，刚才我们大伙儿扯闲板，你不明白这个剐罪怎么回事，有的说叫鱼鳞剐，有的说扎八刀，我们就说闲话。剐谁呀？不是我们听说肃中堂两位亲王要挨剐，是吧？你们听谁说的？这都是大逆不道的犯人，你怎么还说中堂还亲王？他算哪国的亲王，哪国的中堂？我告诉你们，咱们这里头也有肃顺一男，你别讲这没事儿。我你自个儿好好说说，还则罢了，如果太后降下旨来，那时候悔之晚矣。 说完了，他一拨了脑袋走了。哎呦，这些人心里头可跳开了，谁不害怕？肃顺在日，又是内务府大臣，经常跟太监接触，你说知道哪一块跟肃顺挂在一起？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，就偷着跑到安德海那块去说去，说我跟肃顺曾经说过什么什么话，还有谁谁谁谁跟肃顺有某些接触。哇，这安德海算有了材料了，正好给他凑了溜须拍马的资本，他跟个狗一样，赶紧窜到西太后的西暖阁。这阵西太后经过几天的会议，有点疲乏，正歪躺在床上闭目养神。安德海跪倒之后，往前走了几步，主子，咱们宫里头有肃顺的奸细啊！把西太后吓了一跳。你怎么知道？奴才替主子操了心了，我四外替了那么一打听，对于肃顺被杀这事儿，他们还不满意。哦，谁呀？奴才不敢说，说嘛。要那样，我这有个名单，他在靴子院里把名单拿出来，上边开了一大溜人名啊，这些人平日都是看不起安德海的，小安子也是有意的报复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他指着名单，头一个敬事房的总管陈胜文，因为这陈胜文当初踢过他一脚，他怀恨在心了。他告诉西太后说，陈胜文这小子跟肃顺勾搭连环，据说他到肃顺家串过门，肃顺还请他吃过饭，还给了他一只金表，可能他就是肃党，抓起来。哎，还有这个赵双喜是御膳房的厨师，每回给皇上跟太后做好的饭菜，他都偷着两盘给肃顺送去，为这事儿肃顺经常给他银子花，可恶，抓起来。还有谁？哎，还有张三李四这一大队呀，这西太后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告诉安德海一律抓起来，交内务府慎刑司严刑审讯。再问问他们还有谁跟肃顺勾搭连环。西太后听完这冲冲大怒，他也不管是真的是假的，传下一旨，让内务府派人把名单上这些人全都抓起来了，交到慎刑司这一路打哟。这些人叫苦连天，更恨安德海。从这么以后，安德海不但说掌握大权，而且陷害所有这些人，这才埋下自己被杀的祸根。咱们书归正传，除了宫里头这样之外，九门的百姓那更议论开了。当然有同情肃顺他们的，也有恨肃顺他们的，认为这是罪有应得。恭亲王奕欣很清楚这些舆论，哎呀，他是心乱如麻呀，一想干脆就下手吧，实则生变了，将来万一有人给肃顺他们翻案，这事儿必然引起轩然大波。他到了军机处，把文强所有的军机大臣找来，开了个紧急的碰头会，马上做了部署。第一，监斩官派了瑞亲王仁寿、刑部正堂赵光监斩肃顺，派宰灵、华峰两个人赶奔内务府去处死宰元和端华。这恭亲王告诉他，一定是越快越好，日落以前我听回信。大家分头都下去了，可这领旨四个人心里头也忐忑不安呐，因为九城震动，人心惶惶，你知出什么事儿？一旦有劫法场的，或者再出了其他的事情，这四个人吃不了兜着走。他们经过紧急部署，分头行动。咱们单说这赵光和仁寿两个人负责 处置肃顺，马上到了宗人府，把府常给找出来了。肃顺押到什么地方？
哎，押到西空房。
他们仨在一起吗？
不，早就给隔离开了。
嗯，把门打开，说着赵光没露面，去做准备去了。任寿迈步到那里边，稀里哗啦，滋哩咕哒哒，哒哒哒，门开开，府常就说：“在这屋子。”这任寿一哈腰进了屋了，空荡荡一间屋子，地下铺着草，肃顺正闭目养神。自从给他隔离开，自己单独关押这屋里头，肃顺就感到形势不妙啊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十月初九皇上登基大典，万一能有赦旨，也许能保住这条命。要拖不到十月初九，看来凶多吉少啊。这两天呢，肃顺还养个毛病，有点神经过敏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他就吓一身冷汗。尤其这屋还缺德，晚上耗子特别多，小耗子都超过半尺，满地乱窜，他也睡不着觉。白天实在困极了，合衣而卧，闭着眼睛养养神。他被压这屋啊，有个不大的窗户，每当中午能透进点阳光来。肃顺呢，就希望这一刹那，但是一晃日影就没了。这么长的天怎么盼，真是度日如年。这阵儿啊，肃顺闭着眼睛靠墙正眯着，听门一开把他吓一哆嗦，睁眼一看，任寿从外边进来了。这任寿也是满洲正黄旗的人，跟肃顺还是亲戚，两个人平辈，肃顺管他叫三哥。他一看见任寿，心里就是把抓如常，不是滋味啊。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到现在他还不明白，任寿是监斩官呐。当然了，这监斩官也不便说这些事儿。两个人说了几句平常的话，语气之中对肃顺有些安慰，肃顺哭了。这阵儿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他就觉着十分的温暖。三哥，倒是亲戚啊，你还能来看看我，叫小弟怎样报答？假如有一天我还能活着出去，三哥，你看你兄弟的，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也用不着落泪。这你起来吧，我有事儿跟你商议。
什么事情？
兄弟，你看看还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一说。
肃顺一巴掌，这字儿不对呀，
叫我说什么呢？
三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
啊？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不知道现在内阁正召开会议，商量对你们定罪的这个事情，一会儿还允许叫你去申辩。
是啊，
肃顺信以为真，当时这精神头来了。
三哥，公老六太欺人过甚，我肃顺干了些什么他不清楚，大清皇帝是最了解我的，没听说没有定罪就先抄家的，这叫欺人呢。只要允许我说话，我要好好跟大家讲一讲，叫他们知道知道我肃顺何许人也。
好好好，一会儿允许你说，不过我呢不能参加这个会，所以我问你几句话，看看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，我好跟你家里捎个信儿。
肃顺一听口打嗨声，
哎，三哥，家都抄了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不过我有两个妾，这两个人面和心不和，姐俩之间老是斗口，我老是放心不下，求三哥转个信儿，让他们好好过日子。另外还有俩孩子， 一个13，一个8岁，还没成人，让他们好好读书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啊。等将来我要能活着出去，一家人也好团聚。好，这信儿我给你捎到。那么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
没有了。
你看看还有什么财产没有？虽然你家被抄了，你有些东西放到别的地方，你告诉我，我好差专人给你保管。其实人寿是套他的话，看看肃顺有没有私自隐匿的财产。肃顺苦笑一下，哼，我不敢说两袖清风，除了我家那点东西什么都没了。哦，好吧，那你跟我走吧，去参加内阁会议。肃顺晃着高大的身躯，信以为真，在后头跟着。人寿出来三步变成两步，滋溜一拐弯没影了。肃顺有点纳闷，顺着一个胡同，他刚出来前面是个大院子。肃顺抬头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好，他往院周围一看，弓上弦刀出鞘，密摆刀枪，几十名翻译一个个袒胸露背，呲牙咧嘴，各拿刀枪棍棒绳索。在这门旁边放着一辆牛车，有一头大黄牛给套好了，这车还没顶。一看明白了，要出大差。想当初肃顺啊，当过刑部尚书，对这些事儿他都是熟悉的。他回过头来就喊：“三哥，三哥！”喊也不行，那人寿连影都没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走出一个官来，六品顶戴，是刑部提捞厅的一个主事。中堂，对不起，请您上车。上哪去？嘿嘿，自然是菜市口啊。这就更清楚了，肃顺一蹦多高，好像凶神附体一样。这提捞厅的主事冲着两旁的军兵一使眼色，哗，杀了十几个棒小伙子，不容分说把肃顺架在车上，连车带椅子捆在一块儿，单三扣双三扣勒得这个紧呐。肃顺呐，什么话也不说，闭着眼，咬着牙，扬着脸，心里边清清楚楚，这算完。这提捞厅的主事啊，心里头忐忑不安。什么原因呢？恭亲王奕欣向他交代过，到刑场砍头以前不准肃顺胡说八道，以防他信口雌黄，说出对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不利的话来。但这个主事一想，要不让他说话怎么办呢？他打算把肃顺这个嘴啊给堵上，那不就说不出来了吗？但是恭亲王又不同意，因为这一堵嘴啊，腮帮子自然就鼓起来了。那刑场上千人瞅万人瞧，谁看不见呢？为什么把犯人嘴给堵上了？你怕人家说什么？大概你没理吧。你说要造出这种舆论来，对自己不利。他让这主事自己想办法，哎呦，把这主事给愁的。这阵一看肃顺这模样，就知道他从心里头不服，所以啊，他过来得安慰安慰。中堂，我有两句话跟您说。肃顺没言语，睁开眼睛露着凶光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他。中堂，上边的交代过，我呢伺候中堂。这个您到菜市口啊，您什么也别说了，不为您自己考虑，您还有亲属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您说些别的也都没有用了，上面交代把这玩意儿塞到您嘴里头。哎，肃顺一看这提捞厅主事在兜里头拿出那么玩意儿，比鸭蛋还大，是一种立木，长得那么个球，
苏顺明白，这怕犯人叫唤，塞嘴里头，一看自己也要带这玩意儿。但这主事一笑，本来应该给这玩意儿塞您嘴里，但是我觉着多余，是不是呢？你也不是那个人，要能不找麻烦的话，尽量咱就不塞这个啊。中堂，你原谅啊，这玩意儿没给塞。说你看电影把苏顺的嘴给堵上了，那是电影啊。实质上恭亲王奕欣恐怕遭人谴责，并没给他堵东西。后来他一看苏顺不言语，这才飞身上马，带着刽子手翻兵，牛车出了宗人府，赶奔菜市口。苏顺走了咱不说，单表那宰灵，宰灵是负责对付宰元和端华的。他一看苏顺这车辆走了，马上迈步到了里头，把那府城找来，开开他俩的门，把宰元和端华都放出来了。这两个人一看宰灵，心里高兴，都是同宗啊。宰灵管端华还得长一辈称呼，跟宰元是同伴。这宰灵事先准备了一桌酒席，把他俩请到屋里头，二位没别的说的，料表心意，喝两盅。这俩人喝得下去，但是一见宰灵是同宗，有话不能不谈呢。这宰元就说，兄长，上面的意思对我们打算怎样处分？哎呀，我哪清楚，我官小职微，连打听消息我都打听不到。哎，那么得允许我们说话，就这么胡了八度就定了罪，这与礼也不合呀。是是是是，可能让你们说话吗？哎呀，你能不能把我们的意思转告恭亲王奕欣，宅个日子我们把道理讲一讲。好，这个我可能也许做到，也许做不到，不过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先吃点吧。这俩人不明白，正吃着呢，有个人到了宰灵耳边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宰灵一听站起来了，二位吃的怎么样？跟我走吧。上哪儿去？哎，到外头你们就清楚了。宰灵领着他们俩穿过一条胡同，也到了个院子。这院子阴森可怕，等两个人进来一看，哎呀，真吓了个大猎魂飞。